书接上回，小侠傅春宝下书，赖九成把书信展开当众朗读，大伙儿都静静地听着。卓兄科特朗书奉九成公足下，向者你我共事三十余载，同舟共济，并无嫌隙。不料足下突然变脸，勒令柯某移交地盘，俯首听命。俗话说，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。柯某堂堂七尺之躯，焉能随意任人摆布？为此，你我才决定九月初一大比武，以决胜负。然而，名曰比武，实则是一场血战。一旦双方交手，不知有多少人身败名裂，乃至丧生。此举造孽深重，实为天地所不容。足下若能幡然悔悟，撤回比武决定，为时尚不迟晚。若一意孤行，必自食其果，悔之不及矣。科特朗顿首。念完之后，大伙儿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都没言语。科特朗来劲儿，啪，把信往桌子上一拍。科特朗老匹夫，死在眼前，还敢大言欺人？说着就想把信给撕了。华文龙笑了，我总表示，我发现你这个人总是沉不住气，写信嘛，我看写的还不错。正所谓先礼而后兵啊，哎，听不听在咱呢。我说你叫什么？叫傅春宝。
是啊，
你听着，我不给科特朗写回信了，你回去捎个口信，要想叫我撤回这个决定不难，他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，这个条件就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把他的地盘交出来，只有这样能保住他的人头，不然我是绝不答应。听明白了吗？
听明白呀。
既然如此，走吧。说完了，傅春宝冲着大伙一抱拳，
各位啊，再见再见呐、啊、嘿嘿，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忠言逆耳呀。有道戏，这人要该死啊，说什么也不好洗，喜也运也命也呀。
春宝嘴里叨叨咕咕，转身往外就走。那么要这么走了，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了，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。春宝从大厅里出来，来到前道院，眼前就是大门，出了大门就等于出了虎穴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就见这个大门咣当当当响了，被人锁上了。从身边左右蹭蹭蹭蹭蹭蹭，窜出二十多人来，把春宝是团团围住。为首的正是那个猴头魔。再看猴头魔手里头拖着一把明晃晃的斩马刀。五官狰狞啊，把牙都要咬碎了。你看，小兔崽子，你还走得了吗？春宝先是一惊啊，呀，傅春宝没防备到这手，这小子要报复啊！难道说这是赖九成的主意？其实啊，春宝猜错了，还真不是赖九成的主意。赖九成再恨春宝，也不能这么干。 这呀是猴头魔挑起来的祸端。因为这小子是个无赖出身，从来没吃过亏，那么在万全镖局也净说上句人五人六的，今儿个这亏吃的太爆了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叫一个小毛孩子扇他一个嘴巴子，打得他鼻子口窜血，这他本来就忍不下去，没想到赖九成没责怪富春宝，反倒骂了自己一顿，他更觉着窝火呀。从正厅的出来之后啊，找着铁哥们儿，他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讲了，跟他最好的朋友人送绰号叫独眼龙，独眼龙也不干了，骂他，咱还是人吗？哥哥你栽了就等于我也栽了，咱们弟兄都栽了，绝不能便宜这小子，你说怎么出气吧。不能让他离开这儿，非把他废了不可，起码把他那只手也得给我剁下来，对，剁他那只手，不听就废了他。他们在外头调兵遣将埋伏好了，春宝一来他们才采取这种行动。就见猴头魔五官狰狞啊，小子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，知趣儿的把右手伸出来，我一刀给剁下留个纪念，哎，你还能保住这条命，不听你小命可就交代了。春宝一看这差价，绝不能善罢甘休了，他冷笑了一声，嘿嘿嘿，行啊，可见到了你们这一亩三分地了，怎么的，攒鸡毛凑胆子，仗着人多势众，你们也没打听打听，小太爷就来了，就是不怕，怕他娘的就不敢来，今儿个我不答应条件，你敢把小太爷如何，小子你找死。猴头魔两眼喷火呀，抡起斩马刀搂头盖顶唰就一刀。你别看春宝这能耐不怎么地，说不怎么地分跟谁比，跟窦尔敦当然没法比，跟那些成了名的侠剑客也没法比，但是比猴头魔他们那不知要强多少倍呀。再看春宝上步闪身，把脑袋一扑棱，唰这一刀走空了。就在这么时候，那个独眼龙手颤花枪从后边就扑上来了，照着春宝的后腰眼唰就一枪。春宝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，听见背后恶风不善，赶紧跨步转身一枪刺空。一开始啊，春宝还真就没还手，是左躲右闪，后来发现这俩小子没完了，恨不能一下把春宝给废在这儿。春宝火旺上撞，行行行行行，我说你们俩小家是找喜呀，让一让爱可不能让三让戏，既然你们得寸进尺，休怪小太爷无情了。说到这儿，探臂膀摁崩簧，嘎嘣长啷，把宝剑撤出来。他这把宝剑的名字叫白鹤剑，那是傅华臣不惜重金给他打造的，虽然不是宝中之宝，但是一般的家伙事跟他没法比。就见这个院里打了一道利闪呢，春宝把宝剑一晃，跟这两个人就斗在一处。咱刚才说了，春宝这能耐不算怎么太好，分跟谁比，比他们俩强得不知高出多少倍去。 春宝这一反攻可了不得，独眼龙猴头魔是手忙脚乱，眼睛都花了。正好独眼龙这一枪奔小霞刺来了，春宝闪身往外一纵，躲出八尺多远。这独眼龙啊，由于用力过猛，收不住招了。前边就是猴头魔，这一枪正好扎到猴头魔前心上头，噗，这一下子给捅进去了，后背枪尖都出来了。猴头魔惨叫了一声：“
哎，你怎么扎我呀？”
扑通，死尸栽倒在地。哎呦，独眼龙一看可坏了，怎么把蒙兄给扎死了？他手腕子一拧，把枪撤出来。
好小子，我跟你没完！啪啪啪啪，
他像发疯似的向傅春宝猛攻。春宝一看，他妈这小子实在是可恶，几个照面反手一宝剑磕脚，正扑了到脖子上。这宝剑太快了，耳轮中就听见扑噜，人头给补了下来，独眼龙的尸体摔倒了，两条人命啊！前院就开了锅了，哗，
别让他跑了，两条人命，这小子杀了人了。
二道院又冲出一百多号人，各拉器械把春宝给包围了，房上也压了顶了。春宝一看这个形势，想要走是势比登天呢，走不了了，也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了，有心打孤掌难鸣。他知道自己这两下子就是找便宜，再砍倒个几个，自己也得交代。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他两只大眼转动转动，有了主意了。
这先枪别打别打，有道戏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叫我走我也不走，我找你们当家人辩理去。行，我回去还不行吗？
大伙一听他不走，好办了，抬着两具尸体，压着春宝，又回到正厅，来到二道院了。其实赖九成他们呢，听见前院打起来，
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谁跟谁呀？
刚要派人去打探去。有人来送信儿来，说不好了，独眼龙猴头魔领着二三十号把下书的那小孩给包围了，打得不可开交。赖九成刚想出去制止，那仗打完了，就这么快啊？他闪目往外一看，傅春宝拎着宝剑从外边进来了，
浑身上下都是血呀。
再看后边的人抬着两具尸体也跟着进来了，当然这死尸没抬到屋里，放到门口了。
当家的，这小子连伤二命，把咱的弟兄给宰了。
屋里就开了锅了，今儿这天是真热闹。赖九成气的脸都青了，用手点指傅春宝，我说这怎么回事，
你小子太狂傲了，
刚才看在少派主的份上，我饶你不死了，没想到蹬着鼻子你上脸跑到我这儿宰活人来了。
来人呐，把他乱刃分尸，剁了他，给死者报仇。
单说春宝一看这个形势，完了，我命休矣啊！能不能打？能打两下子，用不了许久，小命就得交代。我这两下子能行吗？但是春宝这孩子真有特殊的，想到这把宝剑嘡啷啷啷往地上一扔，冷笑了两声：“
行行行行，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讲不通啊！行了，我一肚子话我不说了。既然你们如此无礼，给小爷就来个痛快呗！”
说完了，哐当往地上一躺，双眼一闭：“
来吧，给爷爷来个痛快，随便。”
他没还手，赖九成一转身在兵器架子上拽出一把利斧来，这把大斧子扑到小侠的面前，抡斧子就要砍，哪知一只有力的大手把他手腕子给抓住了。
慢，喂！
赖九成心说是谁呀？回头一看，华文龙。就见闪电昆仑子脸沉着，慢慢慢，你们都退出去，
退！
干什么？攒鸡毛凑胆子，
喂！
都怕华文龙，一看他出面制止，谁敢伸手？哗，都退到旁边去。这回这赖九成可不干了，
哎，
姓华的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说总镖头，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，把斧子放下？
行，那你说吧。
你想干什么？
我想废他。
为什么废他？
嘿，
我少派主，你怎么装糊涂？他杀死我手下两个弟兄，难道说我能饶他吗？有道是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的事儿，你怎么还反问我呀？我不是拦着你，咱得讲理。他为什么伤了咱们两个人，咱不得问清楚吗？难道说胡了八图就把他废了吗？前院发生的事儿，你我一无所知啊，是不是呢？问完了他讲不出道理，你再把他批了也不晚呐。你看他也没想逃走，自己躺在那儿了，你干嘛这么性急呀？我拦你难道不对吗？我教你怎么做人，难道你还反对吗？
你
赖九成心说：华文龙啊，你是哪头的？我怀疑你吃里扒外，莫非你被窦尔敦收买了？你今儿个有点反常啊，以自己的脾气，他真想把这些话说出来，但他没敢，他不敢得罪华文龙啊。又一想，大战在即，还指着华文龙呢，你说因为这点事儿把他给得罪了，自己可太被动了。因此他勉强把怒火往下压了一压，皮笑是肉不笑：“
好，听你的。”
华文龙说：“哎，都退到两旁。我傅春宝，你起来，你讲讲你为什么杀我们的人，究竟为什么？”春宝心说话：“哎，今儿个我遇上贵人了，要没有这小伙子帮忙啊，我早死多时了。”春宝一咕噜声站起来了，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。
好吧，既然讲理我就不怕，那我就说一说。我说我从这屋出去到头层院子， 本来想回去送信，哪知道这俩人领着好几鞋号把大门关了，指鼻子骂我是不依不饶啊。咱说句良心话，我到你们这送信，我能没事找事吗？我巴不得的快走啊，信不信呢？可他们两个人实在是得寸进尺，一开始拿兵刃向我进攻，我没还手，我一再的讲理，他们是极意不听。后来我没办法了，只好还手了。要就是你们屋里的各位遇上这个事，你们就等死啊，哪个能不还手呢？猴头魔不是我杀的，是被那个独眼龙一枪给扎死的。而独眼龙是我杀的，不假，我不杀他，他杀我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话也说清楚了。哎，你们要如果不听，非要偿命不可，随便来，都有一吨的徒弟不怕死，你们随便吧。
赖九成用手一指，不管是为什么，我们的弟兄是死在你的手下，冲这一点你就得偿命，拿命来。赖九成心说，华文龙，这你听清了吗？你还想拦着吗？他承认了独眼龙死在他的剑下，这理由就非常充足了，他不死等什么？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摩山老母毕凤莲的嗷一声站起来了，他对华文龙的表现也颇为不满，早就忍不住了。老妖婆子心里说话，我说华文龙，你装什么大瓣蒜？你瞅这屋里装不开你了，指手画脚，横拦竖挡，你是哪头的？不怪赖九成挑理，连我看着都不顺眼，今天说什么也不能叫这小兔崽子生还。你拦着赖九成行，你拦着我试试。他嗷一声他就跳过来，举起手来就是一掌。他刚要打富春宝，果然华文龙伸手了，啪，把摩山老母的腕子给抓住了。毕凤莲把脸一沉，
你要干什么？华文龙啊，哎，你想怎么样？
哈哈哈哈，老人家，你这么大年纪了，何苦啊？这个小娃娃值当你发这么大脾气吗？有一个赖九成就够了。我看你不必动怒，坐着歇着吧。
我要不歇着呢？
不歇着不行。他们就争执不下了。赖九成就说，我少派主，无论如何不能饶了这小兔崽子，起码把他手得剁下来，要不就把他眼睛抠出来。
对，就得这么办。
正在争执之时，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了，
报，
外边来人了，大同拳馆派来特使要求见各位。赖九成一愣，谁啊？来人正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。屋里又开了锅了，心说今儿够热闹的啊，窦尔敦来了。哗，众人是交头接耳，准知道铁罗汉这一来难免是一场凶杀恶斗。